好，我们讲一个公案来加以证明这个事情。在《净土圣贤录》的讲到一个清朝有一个老妇人，这个老妇人是做南北生意的，那么他生意做得很大，南北货的生意啊，后来他先生往生了，这个妇人就独自撑起整个广大的家业了。这个老妇人他学了佛以后啊，知道净土法门呢，就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事业、交给他的子孙来经营了。那这个老妇人这样子在家里面念佛念了三年了，觉得自己啊完全没有增上，业障也没有消除，烦恼也没有突破，对往生也没把握，觉得功夫不上路。那么他就去请教这个一个老和尚啊，一个叫道元老和尚。道元老和尚说：“你怎么念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怎么怎么念的。”道元老和尚说：“你这样念啊，没办法感应道教了。你嘴巴念佛，你心里面还是攀缘这些世俗的事情，你没有真实的去意念佛陀的功德，真实的意念净土的功德。”哎，这个老妇人善根很深厚啊，他知道佛力不可思议，但是你要把心力放进去吗？他之前念佛没有把心力放进去，没有善用心灵的力量，所以佛力表现不出来。后来他就老和尚说啊，你从今以后就修一个法门，就修随他去，什么事情随他去。后来他自封为百不管，百不管妇人。那这个时候真正把心啊，从娑婆世界的攀缘真实全部收回来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后来念了没多久就真实往生了，这个内心啊跟佛有那个阿弥陀佛、真实的相应的。同样一句佛号，为什么他之前的时候没有相应，他后来相应呢？因为他前面缺乏一个心力的力量，缺乏心灵的力量放在里面去。我们真实相信有佛陀的力量存在，我们真实相信，但是你要把心力放进去啊，所有的佛的力量都要透过你心中的意念才能够把它启动起来的，这个是你修净土中的必要知道的，他没办法主动就把你的，不可以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你懂了这个净土法门，你就有资格修学了哈。那么当我们知道感应道交以后啊，那我们在探讨它的功德力，当我们心灵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意念我们未来净土的功德，会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这当中有两个，第一个讲到现世的安乐，第二个讲到究竟的解脱。啊，我们先看现世的安乐，我们看经文：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弃佛不言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者名曰香光庄严。这段经文我们分两段，第一个呢先做一个法说，第二段再讲出一个譬喻。啊，先做法说，他说我们一个人的心力啊，我们要把心灵的力量放进去，那么放什么力量呢？这个地方讲两种力量，第一个忆佛，第二个念佛。这个忆指的是一种观想，你经常要去想象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，你经常要把心中的那个极净土想出来，然后呢不断的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是我以后要去的，我一定要往生，我一定可以往生。其实一个人要把净土啊经常放在心中啊，这一点我们显教做得太差。你看密宗他们对自己的本尊的功德、法身的功德跟净土的功德，他画一个唐卡，他不断的修本尊相应啊，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，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。你要把你未来的愿景在心中画出来，意念佛陀的功德，意念净土的功德。这个地方的意指的是观想啊。那么这个念指的是铭记不忘了，就只是名号了，那是完全修止了啊，专注在佛号上。所以 我们对阿弥陀佛功德的启发，有包括的忆佛，有包括的念佛两种的方式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可能偏重念佛，啊，忽略了忆佛，啊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啊，那你不断的忆佛念佛，你现前指的是你现身的利益，或者当来，这个当来是临命中的时候，啊，现在见佛或者当来见佛，那么必定能见佛。那么见了佛以后呢，弃佛不言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见佛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不必假借其他的什么持咒拜忏的方便，你自然可以成就心开。这个地方的心开指的是业障消除，业障消除。你看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啊，我们一般人很难打开，啊，就是你很多业障盖住了。所以有些人刚出家的时候啊，念佛的时候打瞌睡，做早晚课也昏昏沉沉的，暗暗顿顿的，你就是心啊，那个业障把你包住了，所以心没有开。好，那么你念佛的人慢慢慢慢就可以把这个业障打开。好，那么这种打开的方法呢，当然不是你的力量，而是透过你忆佛念佛启动佛力帮你打开的。这种情况讲一个譬喻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持者明月香光庄严，就好像一个人经常去做香，他身体上没有香气，但是他可以把别人的香气，把外在的香呢引到你自己的身体啊，变成你身体的香气，就仰仗他力让自己有香气，这个叫做香光庄严，有香气光明。这个地方讲一个很重要观念啊，我们这成佛之道啊，要灭除很多很多的障碍，烦恼障、业障、包障。你有两种选择来完成你的使命。第一个，你完全用你心灵的力量，我们前面讲到，你心中发愿，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，单独的面对你的烦恼障、业障，这是一个选择。第二个，你想说何必这样子呢？阿弥陀佛存在这么多力量，我可以拿来善巧应用嘛，我可以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成自己的功德嘛，可以把他力引导进来嘛。我自己打佛七的经验，我觉得我现在一年打三次佛七，一个佛三平均。我觉得念佛法门呢，啊，跟其他的持咒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你念佛人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，你马上感到内心一种极静的力量产生，法喜极静，而且身心非常的调柔舒畅。你一般持咒很难做到这一点，我刚开始不觉得为什么，后来我最近在编那个48页的讲义，编到第44页的时候我找到答案了。那第44页说啊，舍我得佛，十方菩萨闻我名号，啊，皆悉逮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。他说你一个人啊，这个菩萨修菩萨道的时候啊，能够闻我名号，能够不断的用欢喜心、专注的心来意念我的名号，你就能够成就清净解脱普等三昧。这个三昧的力量就是一种调柔极静的力量，所以诸位，你打佛七的时候，你感到调柔极静了，这不是你自己心里创造出来的，那是你心中那个魔力宝珠，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啊，他这个魔力宝珠有48种力量，其中一种力量就是清净解脱普等三昧，他释放给你的，他力的加倍，当然呢，也是要你心里的力量释放出来，对。你要意念它，它呢才能够产生反应的。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善用佛力，其实你生命当中你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，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。我们不一定要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业障，不必这样是辛苦的。好，我讲一个啊，净土圣贤录的公案。啊，在那个净土宗学的中册，他讲到在明朝有一个技师叫杨一贤技师，杨木易杨一二三四的一， 选是选举的选，杨毅选进士。他这个进士是在地方上做一个小官呢、啊。那么娶一个太太以后啊，两个人都学佛了。他太太比他还学得认真。他的夫人啊，杨夫人啊，平常把家事忙完以后啊，就专心的念佛。后来这个夫人到了31岁的时候啊，生下一个男孩子啊，之前是生几个女孩子，生下男孩子以后呢，他就跟杨先生说啊，我的责任已经了了，我已经给你们有个后代了啊，从今以后我要专心的学念佛了啊，希望你能够成全我。哎，这个杨先生也不错了，说好吧，我们家那么大三合院呢、啊，你找一间空房子住吧，好好的念佛。这个杨夫人就找一个空房子啊，就开始很专心的念佛，可以说是啊，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的，念得非常的发喜。但是念没有多久啊，他的背上啊长了一个脓疮，那个像鸡蛋一样的脓疮啊，化脓流脓流血出来，找医生看都没有用。但是这个杨夫人他知道找医生没有用，因为他这是很虔诚啊，求佛力加倍，阿弥陀有48种力量，我一定要把这48种力量引导到我的生命里面来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做一个梦，梦到一个很大的鬼啊，拿一个刀子要杀他，他就赶快跑啊，跑到一个地方啊，出现一个更大的一个神像出现，放大光的神像啊，那他就跑到他后面去了，这个神像呢就把这个鬼啊赶走了。哎，那次以后啊，他醒过来以后啊，他背上的脓疮啊就慢慢慢慢的好转，慢慢慢慢的干枯，最后脱落就好掉了。哎，这次以后他有信心了，他会做什么？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吗？后来他念了没多久就往生极乐世界。他跟他临走之前，他把他先生叫过来说啊，有四个童子啊要引我到净土去了，来跟他道别，来看到四个金童来迎接他，然后就安然的往生。诸位都知道，我们修行当中啊，最难处理的是冤亲债主。你要处理冤亲债主，不是你有慈悲心就可以啊，你要有功德力啊，啊！所以你欠他100万，你还不起。有一个大副长总说没问题，这件事我帮你负责，你欠100万我给你500万，行吧，可以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如染香人生有香气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不一定要自己创造香气了，重点是你要把这个香的香气引到你的身体里面来，这个地方是重点。你再怎么修行，你修得过阿弥陀佛吗？不可能嘛，他是佛，你是众生，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重点不是说我们要跟阿弥陀比，而是说你怎么把阿弥陀已经成就的功德转到你的力量，这是一个很重要，一个人成败关键啊。我们今天前面面对很多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但是你怎么样把阿弥陀的力量转成你的力量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